亲爱的会众，在当今的社会当中，权威我们常常把它当成一个负面的、消极的来理解，但在圣经当中，权柄、权威是非常正面的。第五诫，这个权柄就在第五诫中清楚地表明。我在以后的四个关于海德堡要理问答的讲道当中，我要特别的在权柄这块儿要多讲。我们来明白这个权柄，也能够尊敬这个权柄。我们来看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权柄，还有丈夫对妻子的权柄，还有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权柄。第四个，我们来看政府的权柄、教会的权柄。愿上帝把这些讲道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的意志能够弯曲下来，能够降服。无论是我们是行使权柄的，还是来顺服权柄的。今天我们的经文是以弗所书六章的一到四节。首先我来读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的第十二节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在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以弗所书六章的一到四节是这样的：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；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我们来看海德堡主日第三十九104问，在第五条诫命里，上帝吩咐什么？回答：我应对父母和一切尊长表示尊敬、爱心和忠诚，顺从他们的好训诲和管教，并以忍耐之心包容他们的软弱，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接受他们的管理。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行使尊敬权柄，父母与孩子。第一个是我们怎么理解权柄，第二我们怎样行使权威，第三呢，孩子们应当怎样的尊荣权柄。我们把第三点孩子先说，然后第二点的父母后说。孝敬父母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关键，这是尊崇尊敬权柄。 我们要尊荣人，是不是感到很奇怪？这是不是感到是不是有点像一个偶像崇拜一样？我们需要尊荣上帝，我们现在还尊荣人吗？孝敬有尊荣的意思。这种尊荣尊敬呢，在圣经中很多。你要尊荣父母，也叫孝敬父母。利未记中提到你要尊荣那年老的，还有教会的领袖，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。我们也要尊荣婚姻，有些是应当尊荣的，有些是不能尊荣的，圣经不断地提说这些。那么什么是尊荣？尊荣就是以尊敬来对待别人，因为他们是谁，因为他们所在的位置，或者因为他们所做的。尊荣呢，是以他为有价值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没有很少有这个尊荣。现代人常常的好像嘲笑，连上帝的名也嘲笑。你想一想，现在的人对各种的事情，人们是怎么样的评论的？第五戒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尊荣是使他的荣耀得以增强，他的名声得以加增。这个尊荣与权柄是密切相关的。当然，行使这个权柄的也要有在那个位置相合适的一些行为，这是尊荣。这个社会的运行、教会的运行、家庭的运行，是里面有权柄的。如果他们在这个权柄当中做的是与这个职位相称的，那么他们会受到加倍的尊荣。所以你如果是行使权柄的那位，所以你行使的时候，要思想上帝要我怎样行使这个权柄，上帝在我的位置的话，他会怎么做。 我怎么对待孩子呢？是上帝要我怎么对待孩子的。如果耶稣在你的家里，他怎么样对待你的孩子们？妈妈也是，是主怎样对待孩子，我也要怎样对待。孩子们要极大的尊敬你的父母，就好像尊敬上帝一样，因为上帝把父母放在你的上面，上帝使他们父母能够管理你。上帝在整个社会当中也有很大的事情。在社会当中，上帝赐给他们权柄，让他们能够宣告什么是对的和错的，并且能够惩罚那些违反命令的人。上帝赐给政府权柄，让他们有权力来惩罚。我们进入了十诫中的第二板块，就是关于爱人如己。上帝在第五诫中把他的权柄下放到父母和其他的一些尊长上面。上帝在十诫当中把十个生活中的主要方面赐给我们诫命。我是带你出埃及的上帝。十诫中有你不允许做什么的诫命，它也隐含着你应当做什么的诫命。第六诫，你不许杀人。第七诫，不可奸淫，是关于整个婚姻方面的诫命。还有不可偷盗的，是怎么样对待别人的财产的问题。第九诫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是关于真理。第十诫是关于贪婪贪恋。上帝用自己的手指写下了这个十诫。我们都应当对上帝忠诚，在这十诫中所指定的各个诫命上。在第二板块，就是关于人的这板块，他把权柄下放给人，也让人是以他的名义来行使权柄。有权柄的人可以处罚那没有权那不顺服的人。你看这个白色的程序单上的第二点，你看一下，是我们的改革中的这些先父们，清教徒的先父们，他们怎么样理解这个 权柄，上帝是最高的权柄。然后是耶稣基督，他是一个中保。基督有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。我们全部，包括我们人各样的事物，都要在基督的权柄之下。他借着话语和圣灵来管理那有权柄的人，丈夫、父母、教师、政府、雇主、教会领袖和警察。上帝把权柄给了基督，基督呢，用话语，神的话语和灵来统管这一切的这些权柄们。丈夫对妻子有权柄，父母对孩子有权柄，老师对学生有权柄，教会领袖对教会成员，警官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有权柄。在现在这个对权柄很蔑视的时代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有些人在这儿是一个地方是权柄，在另一个地方要接受权柄。孩子在每一个领域都可能是属于这被权柄来领导的，你长大了以后呢，你可能会处于一个行使权柄的位置。你需要尊敬这些权柄、权威，这是上帝的权柄的链条。我们今天只是看一部分，就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，孩子怎样的尊敬孝敬父母。首先，我们的父母和你们一样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在罪孽中出生的。我们不用教孩子怎么犯罪，他一生下来就会犯罪。你不用教一个3岁的孩子怎么样做一个固执的人。父母叫你，对你说，你不能这样做，说了几十遍，还会同样的事情发生，还要再说你不行。因为我们的孩子是不顺服的。第五戒，他给了每一个孩子，你要尊荣你的父母，是为了上帝的原因。因为上帝让父母来管理你，是以他的名，以他的位置，上帝的位置来管理，来管制你。这个尊荣有那种重量的意思。 你要对父母的时候要尊重，要给他们重量。有一个学生，他离毕业的时候，他给了我一个礼物，我说你不用给我礼物，他还是要给。他给了我礼物，我打开了以后，哦，这个非常重，非常重，这就是很贵重。我们怎样的对我们的上帝，对我们的父母，这是个很重很重的事情，不是很轻看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很高的尊荣。在很多国家，人们对父母的尊敬，远远超过在美国的，孩子对父母的尊重。孩子们有的时候还向父母来，还犟嘴。因为上帝是借着你的父母来管理你，你居然敢来顶嘴，来反驳。上帝在第五诫中还附加了一个应许，就是第一条带诫命的应许，说明在上帝的心里，这个权柄是很重要的。第二个呢，是你要爱你的父母，你不仅是尊荣他、顺服他，你要爱他，要极高的尊敬他们。你作为父母，你希望孩子们能够真的明白父母为孩子所做的，也许他们以后有了孩子以后才能知道。但是孩子们，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，你要现在就要理解，父母为你所做的远远超过你能够回报他们的。你要爱他们，因为他们照顾你。有多少上百万的孩子们，他没有父母，你能够有父母是多么的有福的。第三个呢，你要对父母要很忠诚，你要说真话，你说要做什么你要去做，你不要玩跟父母玩游戏一样。你要对父母很信实，第四个呢，海德堡要你问答说，你要顺服他们的好训诲和管教，然后还要以忍耐之心包容他们的软弱。还记得有我们有权柄的链条，父母要顺服圣经，圣经是基督的话语。如果父母要你犯罪， 你就要说，爸爸妈妈，我很尊敬你们，但是圣经说不能这么做。如果父母要你做的不是违背圣经的，你要顺服。即使是父母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你要相信父母，他有很多的经验，他比你有智慧。你很小，你要信任，你要顺服。另外，你要忍耐。因为父母也有软弱的时候，但是上帝仍然用了这个软弱的人来在我上面做我的权柄。就像你不完美一样，他们也不完美。你可以到朋友家里看到人家的父母很好，也许他们很好，但是那个父母是上帝让他们来管他们的家，你呢，上帝派你的父母来管。你要顺服他们，要忍耐他们。那么最后呢，就是一个顺服。这个顺服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特别是在今天，要顺服，要像自动一样，立刻的，自愿的，没有抱怨，顺服。有的孩子会说，是妈妈，我要做。但是这个声音听起来的话，好像不太愿意做，那已经是有罪了。他即使做的话，他也是有罪。说孩子，你去把这个垃圾倒出去。啊，然后三分钟之后才去做，妈妈会很伤心的。她没有顺服。即使你做一个事情，你没有顶嘴，但是你心里面也不愿意，这也是罪。孩子，父亲对这个父亲对女孩说，你把安全带给我系上，你如果不系上的话，我把车停在路边，我把你拉出去以后打你一顿。这个女孩她最后还是把安全带系上了。后来她对爸爸说，我是坐下了，但实际上我的心里还是站着，没有系着安全带。这就是罪。你要听你的父母的话，然后去做它。但是我们的心常常在错误的地方，要顺服你的父母。有一个宣教士， 他去一个宣教的地方，他来教导什么叫做顺服，但是在那个语言里头没有顺服。有一天他看见一个人叫他的狗，狗马上就过来了。所以这个人说，我的狗是一个全耳朵，就是他马上听，所以他就用全耳朵，全是耳朵来告诉什么叫做顺服。是的爸爸，是的妈妈，这是顺服，这是尊荣孝敬。有些年轻人，特别是青少年，我跟父母的关系不太好，我怎样才能够恢复这样的关系？每一个孩子都希望跟父母有很好的关系，你知道父母的关系很重要，怎么样才能有更好的关系呢？第一个事情，你就回去见你的父母，你说我听到了讲道，我没有好好的顺服你，我很感到很抱歉，求你赦免我，原谅我，我知道我常常让你感到悲伤，你看这是非常的有价值的，这是极好的，能帮助你恢复与父母的关系，父母的心都会融化的。我应该做的我没有做到，在这个认罪之上，你能够继续的建造。你有四个规则可以帮助与你父母恢复关系。你总是很诚实，就告诉他们真相。你要他们的许可，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问他们这样做可不可以？比如说，人家带你要去一个地方，我不知道那个地方能不能去，就要给父母打一个电话，问父母可不可以让他去。告诉父母你爱他们，那你说父母没有老说我们爱我，是父母应该这样说。花时间在一起，不要老是在你的这个手机上，要与父母同在，告诉他们在你生命中的一些事情，问妈妈爸爸你们怎么样啊。这是很多青少年的问题，他们在自己的世界当中，他们不知道父母的世界， 他们的这个日子是怎么过的。明白他们的视角，你想一想你父亲的肩上的重担，他要领导他的妻子，还领导这个家庭。他回到家里后看到你又开始不顺服，他要付很多的这个基督教学校的费用，然后你回来以后上了基督教学校回来以后不顺服，妈妈总在家里，至少大部分家庭是这样的，他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你要理解他们，他们是怎样的牺牲了，为父母祷告。他们，你们以为父母，他们什么都知道，不需要你的祷告，他们有很多事情，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孩子们每天为父母祷告，无论是一起祷告还是私下里单独祷告。我向你答应，他们会喜爱你，他们会在心里头感受到的。这个孩子开始改变了，他们也会相信你更多，他们会与你的关系可以更加深。要尊荣你的父母，上帝还给了一个应许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这是我的一般的方式。如果我们与父母有更好的关系，我们的生命会长久一些。我们与父母的关系总是一种别扭，一种挣扎。我们先唱诗，然后我们看父母应该怎样对待孩子，行使这个权柄。322322。父母应当怎样的对孩子行使权柄呢？我来说几句。首先呢，你要记得，他们学习怎么样顺服，他们来看你是怎么顺服你的权柄的。你当然不能指望你的孩子完美的，孩子们也不会指望着你非常完美。你尊敬别人，如果你对给你罚单的警察感到很不满，你如果对教会的领袖，教会的领袖是你上面的权柄，你对他感到不满，你在告诉他们，他们也不用尊敬你。这对于政治领袖也是一样的。如果因为政府的领袖 你不同意，你感到一些担心，这是一件事情，但是你对他们感到很轻蔑，很不尊敬，这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你在告诉你的孩子，他们也不会尊敬你。那么作为父母，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方面，反而是夫妻之间的关系。在这个关系里面，你也是在行使着作为丈夫的权柄。你要在丈夫、在孩子们你对妻子的是有权柄的，但这个权柄呢，是一个非常爱的一个，带着爱的一个权柄。妻子也是，她是顺服，也是带着爱。孩子们会看到，哦，这个爸爸对妈妈是有这样的权柄，但是有这样的爱。很自然的，孩子们也会这样的去顺服他们的父母，他们看见了权柄。这是第一个教训。把一切的权柄都要想到，他的权柄来自于上帝，都要降服于上帝的话语和他的规则。总是要想，如果上帝在我这个位置的话，他会怎么做？你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和智慧来管理你的家庭。你作为父母也要顺服于上帝的权柄，就是圣经，还有基督、圣灵。你的责任是带领你的家庭，但是你自己也在上帝的话语权柄之下。以弗所书五章21，你要把自己降服在上帝之下。丈夫不仅仅是一家的头，你上面还有另外一个更高的头，你要降服于他。上帝作为你的父亲，也要管教你。因为在箴言书说，你不要厌弃父母的管教，因为你如果不是被上帝管教，你就是个私子。作为父母，我该怎么做呢？都问上帝。你就想一下，上帝怎么样让我来管理？不是我觉得我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些孩子，你总是降服于你上面的权柄。 上帝会怎样做呢？这是你的角色。第三呢，我们的文化给了我们的孩子许多许多许多的负面的影响。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，他们看见了很多不好的信息。孩子们，他们暴露在各样邪恶的事情之下，我们需要帮助他们。他们在看什么？咱们在听什么？孩子们，他们可以接触到整个世界的网络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按键，只要按一个按键就可以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。有电影，有电视，有网上直播，各种各样东西的网站，他们在这些在改变着孩子们对世界的看法。你需要有一个系统来保护孩子，你需要监控他们在电视上干什么，在手机上干什么，他们在听什么，他们在 Facebook 上，在脸书上，他们在发表什么。我们需要引导孩子，这是一个战争，是向世俗化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征战。你们到底你们尊荣谁？你们尊荣那好莱坞的影星，还是尊敬你的父母？他们知道这些明星是不是超过他们认识加尔文、路德，还有清教徒？我们送给你的那本书《清教徒的英雄们》，你给孩子们读了吗？那是，他们是真正的英雄，不是这个世界上邪恶的所谓的英雄们。只有上帝能够帮助我们，能够改变孩子们的世界观。孩子们被这种视觉的效应所淹没，我们需要告诉怎样的去过滤这些东西。因为你是他们的权柄，你有一个很大的担子，由上帝赐给你。孩子们，你要欢迎父母来管理监控你。你开始听那些错误的东西，你要看那些不好的东西，你要看色情，你会毁了你的一生。你需要你的爸爸妈妈帮助你，去帮助你从这个罪中转离。第四个，父母们，这些 建议会受损的。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样跟孩子们说这些，你需要谈这些比谈天气和你今天做了什么还要重要。当然这些是一个开始的起点，但是你要谈更重要的。我在各个家庭里待过，他们做的是传统的事情，读圣经然后祷告，很好，继续做，但是没有这种互动。所以父母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我做不到，但是你能做。但现在你们需要和孩子互动，我需要每一个爸爸和妈妈每一天跟孩子们说话，特别是在家庭敬拜当中，是谈论关于神的事情。你如果不跟他们谈上帝的事情，因为这个世界把他的哲学不断地向孩子们灌输，想一想这些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5年的时间来写这个英皇钦定本的研读版，每一章后面都有一个家庭敬拜的一个总结。你自己可以总结，我们也把这个作为你的一个帮助。你一定要跟孩子们要谈神的事情，你看这个每一章后面的这个家庭敬拜中，他刚开始会有一段叙述，然后就有个问题，问题以后大家就可以讨论。这就是你行使权柄。你如果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，那么你跟孩子已经谈到了圣经的各个方面，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手段来培训你的孩子。教会也在教，学校也在教，但是你的在家里你要跟孩子们来谈这些，你需要这样每一天，至少在家庭敬拜中要谈。我们最近经历了过非常严重的风暴，你可以跟孩子们说，你看看这上帝的能力有多大，就降一下温，我们的这个学校就停下来，我们就这样的无助，这么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，上帝是多么的有大能，让孩子们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他们需要你的引导，你怎么说，怎么想，在眨眼之间，他们也有结婚了，他们也有孩子，他们看见了，他们也挣扎怎么跟孩子说，他们看见你是怎么样跟孩子们讲，是不是呢？就把这个放在心里。孩子们，你要尊荣，你要孝敬你的父母、父亲， 你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，也要用带着爱心来警戒他们，不是用一个暴君的手腕铁腕。你警戒他们，你必须要自己要行在一个敬虔的路上。你说你也做，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教家庭、学校、教会三个一起来带领孩子们。这个人是有福的，他敬畏耶和华的人呐。愿以色列得平安。坐吧，上帝帮助你，阿门。恩典的上帝，请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正确的行使权柄，也求你帮助我们的孩子和孙辈们能够顺服权柄，能够正确的顺服，让他们能够尊荣孝敬父母，还有其他的一切的尊长。我们这样的有需要，我们是这样的就需要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说也能够做，使你得到荣耀，让我们的孩子得益处。求你帮助我们的孩子，特别是青少年，让他们能够尊敬父母，让他给他们那很好的基督的家庭。我们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